欢迎来到老普识字。我们这期的题目呀，叫做发，头发的发，让我们用新的眼光来重新识字。在简化字里啊，发展的发和头发的发呢，是一个字。但其实这两个字啊，它没什么相同的，简化字就硬给它就捏到一块去了。所以呢，我就想用两期的时间，分别呢，跟你聊聊这两个字。今天呢，咱们先聊聊头发的发。头发的发呀，我估计你能认识这个繁体字，但是你绝想不到古文字，也就是金文那个发会是个什么样子，是一个表示人脸首，就是首都的首，首都的首啊，它的象形啊，就是一个人脸的象形，旁边是一条狗，也就是一个犬字。你能想象为什么这头发跟犬有关呀？你想想手的话，哎，那头发嘛长在头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那跟犬有什么关系呢？要理解这个现象啊，咱得认识另外一字儿。这个字儿呢，就是信门的信，也就是人的那天灵盖。你看，这个人头的俯视图，大概就是信门的信的形状，它是一个方块里头啊，一叉儿。而不是一个十字，十字就是田了，这是一叉，这是信门的信。我们都知道信门呢是头盖骨有缝儿，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啊，那个缝儿还没长齐呢，所以那个地方啊要格外小心的保护。我小时候啊曾经在农村生活过，我们农村的这些同学，他们差不多人人都留这么一个锅盖头。所谓锅盖头，你们可能在儿书或者电影里见过，它就是天灵盖上这一撮。罗纳尔多留过这种锅盖头，有一届世界杯，他专门留了这种头。那这种头实际上呢，我们觉得很好笑哈，它实际上它是一种古老的民俗，它就是为了保护这信门。其实这里头还有更深的含义，就是古人认为啊，这个信门呢是灵魂的出入口。他们就认为小孩啊，在这个头盖骨还没有合上的时候，这孩子是通神的。但是等人一旦这头盖骨合上了，我们跟神就算断了联系了。所以呢，后世你要是想修炼功夫，你就得再把这一片骨头，最好能再给练开。那是一门很高深的功夫，密宗里有，叫坡瓦功。道家里面，这个地方呢叫什么？叫百会穴。所有的穴位的阳气最盛的地方就在这儿，把这个地方练通了，哎，可以通神，古人是这么相信的。那既然这个地方这么重要，就得有人来看护啊。谁来看护啊？头发来看护吗？头发的职责相当于人类的什么职责呢？狗的职责。狗是看家护院的嘛，所以拿狗来会意，就说你看这人的头发呀，就像狗一样，忠诚，得护着你的信门。这个就是为什么头发，它偏偏要有一个狗在这儿看着。本身呢，古人也相信头发是有力量的。你看孔子也说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嘛。他们认为头发是有力量的，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你看圣经就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呢？说以色列有一个大英雄叫参孙，这家伙力大无穷啊，他们的对手非利士人被他打的是落花流水，很狼狈，没人打得过他，人世间他就没对手。这非利士人就很郁闷的说，我们怎么想个办法能够把这个大力士给收服了呢？人总得有弱点吧，参孙弱点在哪儿呢？不知道。怎么办呢？美人计。他们就找了一个美人，这个美人叫大力辣，大力辣就去诱惑他，果然参孙英雄难过美人关，他就跟着大力辣好上了。逐渐的，这大力辣就开始磨着他，就问他，你到底为什么有那么大劲儿？这参孙啊，被美女给弄昏了头啊，他有一天他就真的就把这秘密说出来了。他就说，我的力量来自我的头发。 如果我的头发被剪掉了，我就跟普通人没啥区别了，后果可想而知。你可以看一看我在文本里头有一个油画，就是画这个情形的。有一天大力拉把参孙给灌醉了，灌醉了以后腓力使人进来，二话不说先把头发剪掉。剪掉了以后他醒了，根本就谁都打不过，于是这腓力使人就把他的双眼给挖掉了，而且想尽各种办法来羞辱他，因为以前被他打得很惨嘛，所以现在可是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杀死他，他们就愿意让他活着然后来羞辱他，因为他没有力气了嘛，反正也没什么危险了。故事的结局啊是这样的，过了一段时间参孙呢就被关在牢里嘛，他就向上帝忏悔，然后慢慢的呢他头发也长出来了。结果呢腓力使人有一次在一个大庙里头庆祝要欢宴，大家伙狂欢，说咱也没什么娱乐活动，再把三孙叫出来咱们再羞辱他一番，就把他弄出来了。弄出来以后虽然他力大无穷，但是他眼睛瞎了，你就知道他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悲壮的事情，他一头就把这个大殿的柱子给撞倒了，他和这些腓力使人同归于尽。这个呢是西方对头发崇拜啊，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你呢再到文本里看呢，篆文里的头发的发呢它规整了很多，但是呢那个犬呀有点变形了。变形成什么呢？它就是这边是长短的长，右边呢是三撇，表示呢毛发，下头是一犬，它就强调什么呀，头发长。长头发是中国的一个特点，刚才咱们也说了，孔子说了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古人是不剪头发的，长到多长是多长。那么男人的话是这样，小的时候呢他要把他这个头发呢挽成两个角，像牛角似的，这种叫总角，儿童时期也叫总角之年，到15岁的时候呢就把头发竖起来了，竖发。有人就自述就说，哎，我竖发之年怎样怎样怎样。孔子也说，吾15至于学，就是说15岁你要承担社会责任了。孔子是把学问当作他终身的追求，并不是说他15岁才开始学习，而是说15他开始有志于人生的大学问了。那么这种把头发竖起来就是中原地区和四周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有这么一个故事啊，史记记载周太王呢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呢叫太伯、仲雍和季历。周太王呢就想把这个王位啊传给老三，传给季历，这不合规矩啊，正常的应该是传给长子嘛。这个时候老大老二他们就怕他这个弟弟啊不接这个王位，于是他们就干嘛，纹身结发，他们呀把衣服给脱了纹上身，然后呢把头发给剪了，然后就奔赴蛮荒，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跟你争这个王位，我们躲了，自贬为野蛮人。所以呢你看在那个时候人的心目中，不留头发是野蛮的象征。我在网上啊看到了一个说法，他就说商代的男人啊留辫子，这倒有些新奇啊。你看在我的印象里面咱清朝留辫子嘛，其实清朝留那个辫子也是结发的，它不是全留，它只留后脑上那点儿，所以其实那个对汉族人来讲那也是属于剃头发，那是奇耻大辱的。所以清朝就说那留发不留头，你想留头发那行把脑袋给砍了，很多人就因此就真的就是把脑袋给砍了呀。当然这是属于他异族统治服不服从我统治的一个象征嘛，你要是留了发就表示你不服嘛，不服我没二话我就把你杀了。但是这个人他说商代人就把留的头发编成发辫，是来自萧水先生写的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他说从商代墓葬中大量发现的形象资料表明，商朝男子多是梳辫子，而且式样较多，有从头顶正中编起一条辫子然后垂至脑后，这很时尚啊，有 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那不就是以前咱那大姑娘的那种辫子吗？也有将头发编成辫子盘梳于顶的，那不就太后了吗？以我以往的认知，你看你比如说妇好墓，他就出土了那个玉人，跪坐的一个玉人，你从这个玉人上你可以看出来男人还是束发，然后头顶上有一个帽子，你可以看看那图。到了隶书以后啊，篆文的头发的发呀，那个犬就很难辨认了。在我们以后的2000多年的漫长的封建社会，男人都是束发的，一直到清朝这规矩才改。那个时候束发它其实表明的是男人对自己要有一个约束，所以李白才有诗嘛，叫做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就说我在世界上俗世我混得没劲，我把头发散开，划一叶小舟，我泛舟五湖，我干嘛呀？修仙成道去了。所以呢，就是说散发呀，意味着就是我放弃人世间的责任。那你要说有责任，和尚责任感强啊，和尚连杀生都不杀，那他为什么要把头发都剃成光头呢？啊，老婆我自己也是一光头啊，但我不是和尚。这个来自于印度。在印度的风俗里面呢，只有罪犯要剃掉头发，普通人如果你把他头发剃掉，这是奇耻大辱。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了表明我要抛弃人世间所有的尊贵，对吧，他自己是王子，荣华富贵全都不要了，连最后标志着人的最后一点尊严的头发我也可以不要，所以他挥剑，他自己把头发剃掉了。那么因此呢，后世修佛的人他们也就把头发剃掉了，表示呢我要断掉这俗世的三千烦恼丝。这个呢是和尚去掉头发的原因。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这头发的发呀，在商周时期呢，它是灵魂的守护者，是华夏与蛮夷的分野。在以色列的人心目中呢，头发呢是力量的源泉，是敬神的象征。那么在佛家的心目中呢，头发是烦恼的根源，要彻底斩断。而在满族人的心目中呢，头发是顺服与否的表现，留发不留头，这身体发肤还真够讲究的。好，这就是我们这期老圃识字的内容。你对头发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你的发型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来交流，我们下次再见。